记得我刚刚进入咱们这个课堂的时候，刚刚进入，我也是第二次啊，面对咱们这个视频跟咱们跟大家近距离沟通。嗯，记得是我刚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冷大哥先认到了我，然后我在这个网页打的网页上面，我看到了上面写着，当今呼吸道病的防治。我感觉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当时冷大哥呀，非让我讲这个题目，我感觉这个题目我讲起来很难很棘手，一点技术没有，我很晕，所以说呀，我选择了，下面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啊，这个温度管理，因为对温度管理这个吧，我感觉我自己还要熟悉一点。说实在，虽然说是搞禽病这块，搞禽病这块讲啊，预测今年下半年来一些呼吸道病这一块啊，怎样预防这块，确实我感觉我能力还不够。不过我对这个题目是相当感兴趣，同时我感觉啊，咱们这个疾病专业网课堂啊办的也很有特点，它确实站在了疾病的前沿啊，有可研究性啊，给咱们能够站在前端啊提供好多注意事项，这点我看咱们办的是太确实实在太棒了。还有刚才呢有老师讲病理药理这一块，我感觉咱们这技术水平确实太高，所以说我不敢讲什么，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工作当中接触到的一些饲养管理范畴之内的一点点温度管理，仅仅是分享，谈不上是讲课啊。说到温度管理，实际上它属于饲养管理的范畴。一提到饲养管理啊，咱们在一些院校里边等等一些书本上学习看，也看资料也好，第一篇它都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个生物学特性啊，这已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这些特点。那咱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做详细介绍啊，因为啊，种鸡啊，肉种鸡是一个生物学特性，你详细分的话啊，虽然说家禽都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学特性，详细分种鸡是一个生物学特性，肉鸡是一个生物学特性，蛋鸡等等一系列，这还里头分解还很多啊，咱们这不做过多的讲述，估计啊，咱们这里边的人士啊，也都不是说小学生，肯定这个知识底蕴都非常丰厚吧。这一点咱们不多说。从我的感觉来讲，我对温度的认识，我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位非常著名的世界人士，他这样说，如果你能够把控自己的情绪，你就能够把控自己的未来啊，这是也是在一个情商管理课上有人这么讲。我认为温度的管理在我们养鸡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控温度的管理，你很好的能够把控温度的管理，你就能够把控你这群鸡只的未来。我感觉温度管理在整个饲养管理范畴当中是相当重要之重要，甚至说针对一些疾病防治这块啊，针对疾病防治这块它的作用也我认为也是相当大的。接下来咱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小鸡阶段的温度管理。小鸡阶段的温度管理，书本资料要求35度至32摄氏度，通常的书本要求啊，打开第一周，小鸡阶段第一周是这个温度，然后32至30摄氏度，每周降一至两度，这是大体上它都有一个表格，是这么个总体的概况。咱们在生产实践当中如何把控啊？这给我们这些资料，我们又如何掌握它，如何灵活地运用它？这肯定是一个过程。首先啊，咱们要明白它这个温度指标是怎样得来的。 实验室的一些数据啊，作为咱们的定性的结论啊，判定一些结论。这个指标是因为实验人在生产实践当中大量的总结出来的。咱们再看，这是一点，我的认为啊，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就是说，小鸡进入育雏室，它的孵箱里边的温度，也就是在出雏器里的温里边的温度，在出雏器里边的温度，当时在出雏器待那段，小鸡挣脱出壳，被破壳而出，它在出雏器里边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它应该是对于它来说是适宜温度，也是最好的温度。然后到在出育雏室里边，咱们应该定多少，定多高的温度呢？我想在育小鸡刚刚进入育雏室的温度，应该努力接近它在出雏器里边的温度啊。当然是这个出雏器里边的温度，我说实在我还真记不太清，究竟点几点几，我还真记不太清了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啊，咱们讲一下它这个来龙去脉，应该参照啊小鸡在出壳过程当中出雏器的温度，然后搬到咱们育雏室里边的温度，应该是最强的。然后随着鸡只不断的新陈代谢，抗击温度的适应性啊越来越强，可以逐渐降温。总体来概况，在小鸡育雏室上温度管理应该把握，但是应该如何把握这个概况，掌握起来说起来就很难啊。咱们我想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啊，以下几方面来掌握啊，来互相弥补，灵活掌握这个温度。要想掌握好啊这个温度的总体概况啊，凭出雏器里边的温度，然后随着小鸡新陈代谢的不断增强，我们的温度逐渐的降低。这个适当的把握，我们必须明白以下几点啊。说是好说，如何调控，我们之前还要节省一些书本资料，或者是咱们经验性的东西啊，包括了一些老养殖者啊，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喷水的不同啊，首先第一点，喷水的不同决定了温度的不一致。我们拿到书本以后啊，看那个资料，孵化器、出雏器那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密封的环境，人为可以调控。等小鸡到了我们的育雏室里边，不同的育雏室啊，它这个不同的温度啊，可以说啊，我给它定义一句话，叫做不同的实际温度，或者是可利用温度啊。每个不同的鸡舍，它的实际温度、可利用温度是不一样的。再有啊，一些咱们这是不是难的整个在畜牧养殖管理过程当中一些喷水的建筑要求来做的呢？这也不尽然，在咱们在大量的工作当中啊，去审计这些问题，会发现好多问题啊。有的喷水是塑料大棚，有的喷水呢是用砖墙垒的，它的保温效果不一样。那这是一大点，喷水的不同，然后决定了这个喷水内的实际有效积温是不一样啊。咱们要应该明白第一点，我感觉。再有第二点，在咱们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小鸡进喷之前，咱们都要是消毒啊、升温等等一系列。肯定一般的啊，我相信一般的养殖户或者养殖场都要悬挂温度表。温度表应该悬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也很重要。悬挂什么样的高度啊？我简单粗略讲一下，温度表的设定高度，一般的所有资料都这么说啊。咱们也采用这些常规的一些资料上的说法，都在这么沿袭啊历史经验。它的高度就是说小鸡的脊背高度啊，脊背高度。然后就是说它挂的位置，悬挂的位置啊，这个温度表究竟悬挂的位置没有统一的概论啊，任何资料也没有统一概论，究竟悬挂到哪一个位置啊？我提一下建议，不要悬挂在离门很近的地方，也不要悬挂在离炉体很近的地方。温度表指示的温度应该是舍内的平均温度 啊，应该是舍内的平均温度啊，那个温度啊，就正好是咱们再有一点氧气经验的话，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舍内的平均温度。根据机舍的不同啊，有的是棚舍，有的是用砖墙垒起来的正规机舍，它不同点的相差温度，有的高达4-5度，啊，最少有1-2度的，温度差异相当大。然后我们再针对温度表啊，温度表的读数啊，我们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物理啊，读数应该准确，读数应该准确，应该温度表的啊指定温度应该平行于眼睛，那个读出来的数啊应该是准确温度。再有一点，我们在悬挂温度表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校对。咱们从市场上或者商场上买的十几个温度表，在机舍里边去悬挂的时候要进行，千万千万要记住，要进行校对这个温度表。我记得我在这个下边市场上啊去做市场的时候啊，发现了这个养殖户在悬挂温度表，他一共买了10块温度表，我拿回来给他去校对，我校对出来了4至5种温度啊，这个温度表一定要校对，校对准了以后，然后能够使的使，不能够使的放在一边啊，真正校对一下。这是针对第二点，这个温度表的管理啊，温度表的管理。然后第三点啊，咱们要说的就是说啊，现在在养鸡育雏阶段，气温一般的大多数还采用的是炉子气温，也就是大火炉子啊，烧煤啊，还有个别高级的是用暖风。不管是暖风气温还是炉子气温啊，它的要求都差不多。那咱们就以这个农村最普遍的炉体气温来讲吧。炉体啊，咱们给它拆解了以后啊，包括烟囱、炉体、炉条啊、炉塔啊这几大部分，如何运用这个好炉体给机车有效的室温，这也相当关键啊。我经常在下边啊去遇到这样的问题，所有的养殖户里边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这个炉体的并不多啊。我要说看炉子的确啊，它也是一门技术啊，看炉子的确它也是一门技术啊。煤添多了把炉子压死了，煤不多一小会儿啊火锅了啊，等等这些现象都有。然后温度管理忽高忽低，这种在炉体把握上，我记得还是咱们在这个应该是在化学课上应该学过这些东西啊，煤的燃烧它需要的条件啊，足够的氧气啊，足够的氧气，还有足够的着火点等等这几个条件。如果咱们把一块大煤搞在炉膛里边，一块大煤搞在炉膛里边，它跟空气的接触面积比很多小煤块接触面积肯定要小很多啊，它肯定要不利于它的迅速燃烧，迅速的释放热量。如果你把这个大煤块捣破了以后分解成好多小煤块放在炉体里边啊，这个它跟空气的接触面积就大了，它要释放起热量来肯定要迅速。再有一点就是说炉体的温度很高，也就是机身的温度很高，我们想啊利用炉体三温这块的控制，把温度给它均衡到一定的高度，这时候又很难办。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这种时候我们除了选一块大块的煤啊，尽量减少它的最大量的煤体跟空气的接触面积之外，我们可以把炉体的下边的通风孔给它少堵一堵嘛。这一些啊等等一系列这一块啊，都要值得我们用大脑去思维啊，去考虑啊，想办法解决啊。有的养殖户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块做的相当出色，我都非常敬佩他们啊，温度管理相当好，研究也特别精细 啊，每次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都想方设法去聆听他们怎么样是管理的。啊，再有的人啊，精神很敏感，夜间管理温度就不想睡觉。有的人一进棚舍啊，温度挺合适，挺适宜我们的啊睡觉的温度啊，到那呼呼睡大觉，结果撸出腰来啊，这些温度讲起来，这是人跟人的差别，咱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啊。这是简单一点啊，撸体的管理技术。然后第四点，那要想管理好整个这个温度啊，如何啊停啊，最低的温度如何把它降下来啊，逐渐降低，如何把控啊，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咱们如何去把控它，去加控它，咱们去接着去看第四一点。那就是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要看及室温。这一点，看及室温这一点上，如果养鸡特别有经验，养鸡特别有经验，有的养鸡户啊，养鸡特别有经验，他把温度表撇到一边的，也不用看温度表，我就看及室温，这一点可以做到。但是我奉劝咱们大家啊，我从事养殖业，大家在这一块上如果没有丰富经验，最好你还悬挂一个，哪怕是不是很准确的温度表啊，这对咱们掌握起来还是容易一些吧啊，还应该是容易一些。如何看及室温呢？在我有限的视野里边，针对看及室温这块资料也非常非常多啊。有的说啊，小只进鸡舍在整个育雏阶段，鸡群散布均匀；也有的说啊，看及室温的时候，鸡群的状态应该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均匀散布，还是均匀。但是我看着，我当时是哪位老先生啊做的这份资料，我就不是很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他这样讲，看及室温，鸡群最理想状态啊，温度最理想的状态，他这样讲，鸡群像绒毯一样散布。我的感觉，我认为这位老先生啊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啊，鸡舍像绒毯一样的散布在平网上啊，或者是也有，当然是在这个育雏阶段啊，也有你这个地面饲养的地面育雏的，这点也成功，也不是不成功啊，我在一直关注啊这样的事情，你也育的成功。但是不管是平网还是地面饲养的这样的，他在育雏过程当中，他这位老先生强调像绒毯一样散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描绘，像绒毯一样散布肯定没有扎堆现象。咱们首先理解第一点，像绒毯一样散布肯定没有扎堆现象啊，如果有扎堆现象肯定不能像绒毯一样散布。第二一点，我还要强调第二一点，就是说呢，像绒毯一样散布，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鸡群像绒毯一样散布，是不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点很重要。它把这整个的鸡群啊，整个的鸡群赋予了灵性，用我们饲养管理的人的灵性去跟这个群鸡群进行情感的沟通啊，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像绒毯一样散布，肯定没有扎堆现象。我记得啊，在我们工作当中，曾经有人做管理的时候这样要求啊，他对这个饲养管理温度把控这一块要求饲养员非常非常严格。在育雏阶段，他要求饲养工不允许看到有两个鸡扎堆的现象啊，这一点都杜绝了，肯定不能出现啊扎堆死鸡现象啊。这是看及室温啊，我都讲到这儿。然后第五一点就是说呢，在小鸡阶段，不同的品种肯定对温度的要求啊也有所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淡鸡 在育雏阶段，它的适应性要比肉鸡要好一些，啊，比肉鸡适应性要好一些。另外就是说，我在整个育雏阶段，我的感触就是说，请进出生的第一天，顶的温度，努力接近孵化器突出器的温度，顶到最高，然后进行散开，像绒毯一样散布。那当这时候我设定为是最理想温度，然后逐渐向下降。一般的情况我不主张就是说呢这个温度按照书本上温度，一般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小鸡进水后我就设定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啊，甚至说小鸡张嘴感觉到热的温度，然后我再向下再逐渐的向下边降下来，我使那个温度为一致标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做法啊。这是第七点的吧。然后在发病期的管理啊，难免要发病啊，在发病期的管理啊，温度在发病期一定要比通常啊，我主张应该高一到两摄氏度，应该高一到两摄氏度。然后大风天、阴雨天也应该略微提高。当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控啊？当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控？我的原则就是说，当出现这种情况，鸡群里边有不超过20%的鸡只有张嘴现象，我不设定啊，算是温度过高。只要是张嘴现象必须出现啊，我个人的观点啊，张嘴现象必须出现，但是说不能超过20%。我认为是一个适宜温度啊，一些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把握啊，这一点呢咱们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希望还和大家进一步进行探讨。然后就是说，针对孵化不好的机制，我们应该去如何管理。比如说卵黄吸收不好的啊，作为我这个我认为啊，还是说我这个我这是不是很多了啊，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一个优秀的饲养管理者啊，我个人的想法，一个优秀的饲养管理者不管给你什么样的机制，你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管理好啊，这是说明一个优秀饲养管理者的水平问题。针对啊一些孵化不好的，像水分过大、卵黄吸收不好的这样的机制，我们应该如何去管呢？我想还是注意这个温度问题。那首先当然湿度啊，咱们待一会儿再说。首先这个温度啊，一定要把它提上来啊，努力接近出出气的温度，并且保持的时间要长一点啊，并且保持时间要长一点。然后最后一点啊，在小鸡这个温度管理过程当中，最后一点呢，还应该在整个温度管理当中一个非常忌讳的一点，我们能够把温度管理到最适宜，但是说我们能够人为的好好的把这个温度坚持下来吗？这一点也就是经常提到的，要恒温啊，要恒温，不要忽高忽低。今天怎么才算恒温，怎么才算忽高忽低呢？咱们在生产实验过程当中经常出现啊，在生产实验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白天撸子很旺啊，鸡群很适宜，都像绒毯一样散布鸡群状态，到在晚上的时候鸡群出现扎堆现象。我们可以啊回过头来去验证一下，当鸡群像绒毯一样散布的时候，和在鸡群出现扎堆现象的时候，这个温度要差多少呢？啊，我希望大家他们在这个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啊，可以直接验证一下好啊，可以去验证一下，这个温度就是忽高忽低的温度，甚至说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都是生炉子啊，这样现象比较多。有时候屋里边很烟啊，放的烟很大啊，由于这个风向的问题，或者是炉子该清理不该清理的问题啊，这个风向很大。到这样的时候，里头很烟的时候，我们打开窗门散烟的时候，能够降低到两摄氏度，甚至2到3摄氏度啊。有的时候最长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也20分钟把它放出去以后，然后把门窗关上啊，及时体温。当这个时候，那能不能算是温度忽高忽低呢？我相信一点，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啊，一般的情况下没有忒大答案啊，没有忒大答案。如果是啊，温度忽高忽低，必然会导致一些啊疾病因素的发生。我记得在临床上啊，我说我自己身边的例子啊，在临床上，在小诊阶段啊，在十天左右，我经常会发现小鸡儿咳嗽这样现象。小鸡儿咳嗽跟甩鸡儿是不一样啊，大家这一点应该不用多说了。那、啊、经常会发现小鸡儿咳嗽，并且量相当大，能够达到30%的量。当时啊，当这个时候我就给他判定啊，你的温度管理肯定出了问题，肯定出现忽高忽低现象。啊，感觉一般吧，像这样时候判断还是很准的。当然像这样时候出现咳嗽达到30%量，由于温度忽高忽低造成咳嗽，那按照现在的病情来说啊，那按照现在的病情来说，当出现这种时候，究竟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这一点啊，是大兽医从业人员啊，我想啊，咱们在这里边从事兽医的人员也很多啊，针对这一块，我感觉啊，不是说特别容易啊。针对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容易啊。我想啊，咱们就是从事兽医的人员里边，可能对这个问题啊，以后咱们互动的时候啊，可以讲这个问题啊，看是不是说我3天或者是我4天啊，几多少小时之内，针对这个问题，我用药可以拿下，当然配合管理。这就是在小诊阶段的温度管理。好，有一位这个网友说呀，立体浴室温度应该怎样控制？这一点我强调一点，在咱们这一点上啊，也经常会遇到啊。它是立体浴室的时候，还有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我谢谢这位网友啊，我谢谢一条龙网友。啊，这点我由于时间长度确实没想到。温度在我们的浴出室里边，温度上层越往上来肯定是温度越高的啊，到底下下边温度肯定越来越低。我们要把它这个温度啊，一开始的时候小鸡刚进出的时候，尽可量向笼子上面放，按照饲养管理的密度要求啊，按照饲养管理密度要求尽量向上面放，便于我们的管理。然后就是说呢，在这个笼子底下边啊铺垫纸，这也是提高温度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随着日龄的加大，然后逐渐得上底下啊，逐渐得上下边放啊。一方面是上密度，然后根据炉体调温啊，这样啊，根据啊扩散密度，然后炉体逐渐降温啊，慢慢适应啊。我想这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是小鸡的温度管理啊，我大体就讲这么多啊，然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该报价啊，我简单说第三层啊，脱温的过程。我们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伺候小鸡1天2天3天4天啊，我们跟数星星盼月亮一样挠啊挠啊挠，可挠到20多天了，小鸡该肠胃了，没事了，放大点汤把炉子冰棒扯出去了。当这种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们嫌麻烦，我们太厌倦了。 我们承受不了了。当这时候小鸡接近于正常温度，适应于正常温度的时候，到这边，当这时候千万千万应该注意啊，千万千万应该注意，左边得降低温度啊，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啊，给鸡群一个最长时间的温度适应的过程啊，你炉体先不要撤出去呢，万一啊有风雪天阴雨天的时候，你点一点炉子啊，那就对整个鸡群有很好的作用啊，应该慢慢来。好，我今天那、现在已经该报价的时候了啊，我就讲到这儿啊，报完价看看有没有大家需要，我再接着继续说。好，我就说到这儿。